蒙到主的救恩的，不止在丰富的恩典里面，也包括了新约主整个的平安。我们都到了新约主当中，特别主耶稣基督呢，他为我们流血舍命，他来了成全神对律法中一切的要求。所以今天呢，我们看律法的时候，我们不需要的害怕，那么你可以主耶稣的血来看啊，你的流血舍命也满足了父自从进入了律法中一切的要求的平安的平安给我们的。我不仅平安留给我们，也是恩典也留给我们啊，恩恩惠就是恩恩恩典的意思。所以我们今天在新约时代中有什么百姓可以承受两约里面都有一些什么祝福，有什么这样的写法啊，不是一种客套的话，不是一种习惯的用语，就是他们听说他们知道他们写这个用语，你甚至用每句话都有特别的含义，有个用语上的意思。那么到了最后呢，那么保罗在这里也是一种典型的问安了啊，这个保罗是非常的这个爱弟兄姊妹的，所以他在这里弟兄后面常常会想到一些人就在这里问。那么这个问安里面呢，有一段话呢，就是重要的，在该撒家里的人特特的问了啊，我们叫这个该撒就是。当时罗马的皇帝凯撒啊，凯撒家的人呢、啊，问这些平安呢、啊，那就是说保罗呢，当时被抓到罗马的那个监牢里去的时候呢，你看保罗这个人多有影响力，他不仅在那个我们如果读到第一章，我们讲的预言的神经里面啊，你们都知道他是为了主耶稣，跟主耶稣福音被抓来的。那么保罗在那不仅让他们知道他被抓的原因是什么，在那里呢，他也传福音啊，就传福音到一个地步呢，连这个凯撒家里面的人都得救啊。所以这凯撒家里的人呢，都有这个问菲利比弟兄姊妹的安啊。因为大概保罗把菲利比弟兄在故事里讲给他们听了啊，他们觉得菲利比的教会很可爱，所以他们一听说保罗死信了，就说前面替我们特特的问安啊。所以这个这是在书信的一开头跟结尾方面两个重要的一个祝福。那么我想
我开头就先把它这个交通一下。那么下面呢，我们就要照上次所讲的一样哈，我们要把整个腓立比书呢用一个剖析的方式，那么来把它分段啊，来读。那么呢，我们不是从第一章开始的，我们从第二章开始的。弟兄姊妹还记得上次我们讲的那两幅图画吗？还记得吗？啊，整个腓立比书啊有两幅图画啊，很简单的两幅图画，考一考看看哈。啊，你还记得吗？第一幅图画我们讲的什么？一个同心圆，对吧？一个同心圆啊，我们讲说这个腓立比书呢。四章正好是四个圆圈，四个同心圆啊，从中心的往圆中发展啊。那么呢，请你知道第二个图画，第二幅图画是吧？一棵树，一棵生命树啊，大家都记得，我说这是一个生命树啊，这个生命树呢，底下有七条重要的根啊，那有干。啊，还有主要的枝，然后呢，有果实啊。我相信这样弟兄姊妹对于这一笔书啊，你们的印象会很深刻。那么这个根的部分呢，就是第二章啊。那么那个干的地方是第一章，这个枝的地方是第三章，然后上面的果实啊，开花的果实就是第四章。所以整个腓立比书呢，就完全是一棵生命树啊，一棵生命树。那么呢，我们上次讲过保罗。在腓立比书里面呢，乃是从基督徒最基本的经历上开始讲起啊。如果我们要过一个满足喜乐的基督徒的生活，你必须从根本上开始来学习啊。所以上次我们讲过，保罗讲到这个属灵的事情是需要学的，对不对啊？要学到那个秘诀啊，要学到秘诀。所以呢，我想我们今天晚上呢，我们来开始从这个第二章开始啊，从这个根部啊。来开始这个来交通上。那么现在我请大家读三段的圣经，三段圣经，请大家打开腓立比书第二章。那么我要这样分啊，
菲律宾是第二章的，从第五节到第八节，这是一个段落。然后从第九节呢到十二节，十一节，这是一个段落啊。然后呢，从十二节到十六节，这是一个段落啊。那么我为什么要这样读？等等我解释啊。因为这样的读法呢，那么我们可以看见一个重要的原则在里面。那么我们现在呢，我想这样哈，那么这是请姊妹们先读啊，把这个最美好的一段给你们读哈。姊妹们大声的读，会背的人要把它背下来啊，这段话应该背下来了啊，一起来。
你们当
以基督
耶稣的心为基，他没有神的底价，不以自己一人同等为强夺的。
好，第二段呢，我们请弟兄们来读啊。
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
最后一段，我们一起来哈。
这样看来，我亲爱的弟兄，你们既是常顺服的，不但我在你们那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的，就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是人无可指责，神是无畏。在这弯曲背谬的时代，做成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时代中，好像明光照亮，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叫我在基督的日子，好夸我没有空跑，也没有徒劳。
那么我们刚刚把这三段的圣经哈分开了读了一下，那么为什么要把它分成这三段来读呢？就是我们晓得这里啊有三件相关联的原则啊，我们必须要知道的。那么我先把它讲出来啊，等一等我们呢，然后细细的再来做解释。那么第一段呢哈，我们可以讲到说呢，他说基督的心啊。那个基督的心呢，那么我要把这个圣经的原文的意思啊，要把它翻成意念。意念啊，我把它翻成意念。这个第一段叫做基督的意念，然后呢，第二段呢叫做基督的升高。升高啊，那么第三段呢叫做基督的彰显。那么这三段话中间哈，有三个重要的关联的这个原则在这里，就是你第一个必须要有基督的意念，你才可能有基督的升高。那么你有了基督的升高了，你才可能有基督的彰显啊！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懂得神的那个生命的法则啊！所以保罗在写这个腓立比书的时候呢，他把这三个原则摆得非常的清楚啊，非常的清楚。那么，我们从这三段里面，我们就知道一件事情啊，在整个宇宙的里面，当神创造宇宙啊，创造人类的时候呢，神的创造呢不是漫无目的的，他呢是根据一个模型而创造啊。那么我们今天看这个世界是杂乱无章的，对不对啊？啊，你看这个世界复杂的不得了啊，这个植物、动物，各式各样的事物，非常的复杂，对不对？但是呢，神呢，圣经中告诉我们，他是从一本造出万有的啊，在《使徒行传》里面告诉我们，从一本造出万有，那就告诉我们说，神是用一个模型而造出整个的万有来的啊。那么我们晓得这个模型呢，就是基督
就是基督的自己啊，基督的自己就是这个万有的摩西。这个不仅是在万有里面做摩西，今天呢，对我们基督徒来讲，基督徒生命的摩西啊，侍奉的摩西，敬拜的摩西，也是以基督为标准。我想我这个等等慢慢的会解释啊，我就只是先记住这个原则。那么因为神呢用他的儿子来做这个摩西的缘故啊，因此我们知道在这个圣经里面哈，有主耶稣的工作上面有两个不同的性质啊，两个不同的性质，一个叫做呢主耶稣基督的代替，另外呢一个叫做主耶稣基督的代表。那么弟兄姊妹们，我们对于这两个主工作的两种特性呢，必须要认识啊。那么我们都晓得主耶稣到地上来是代替我们，对不对？他在十字架上死了代替我们啊。那么假使没有主耶稣基督代替我们的话，我们要去死的话，我们就死不起了，对不对？我们一死就完了，对不对？所以主耶稣替我们死，虽然我们犯罪，但是他替我们死，这个我们都懂的啊。那么但是我们要晓得，在他的代替的工作里面呢，那是主耶稣基督独特的工作，是没有任何人可以分担的，或者没有任何人可以分享的啊。这是他独自一人呢，圣经有记载说他独自一人呢在那里揣酒榨，他说没有人能与他同行的。旧约的先知们已经在那里预言啊，就讲到主耶稣基督代替的工作，那是非常荣耀，但是也是非常痛苦的工作啊。那么这个工作呢是没有任何人可以这个分享的，意思说呢在这个工作上面没有任何人可以加上一点点啊，没有你的荣耀在里面，没有你的功劳在里面。你不要以为说你在里面好像也有份了，因为你没有份的，我们没有任何一个人在里面有份，保罗也没有。那么呢这个代表是什么意思呢？代表的意思就是他做模型，他做这个 model 啊，做模型。那么这个呢是今天圣灵要带我们进入，所以主耶稣到地上呢，他不仅代替我们，弟兄姊妹们，他在地上的生活一举一动都是一个榜样，也告诉我们说，在神心目中所要的那个人就是主耶稣所代表的。所以弟兄姊妹，基督徒是有榜样的，是有模型的。我们说基督徒的模型是什么呢？啊，基督徒的模型就是主耶稣。我们不能用主之外任何的东西来做模型，这是很严肃的一件事情。你们知道犹太人啊，他们为什么那么触怒神呢？叫神的心里面这个不能喜悦他们呢？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当然原因有好多种，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他们的心目中间，他们除了主耶稣基督之外，他们还有其他的东西。比方说在犹太人中间呢，这个亚伯拉罕、摩西啊、大卫，哇，这都是犹太人心目中的不得了的这个圣人，对不对？那么其他还加上一些先知，比方说以利亚这些人，所以旧约时代中很多的大人物都是以色列人所崇拜的偶像，哎，所以在他们的心目中间呢，他们不能把主耶稣摆在独一的地位上面去，因为姊妹们，这件事情就得罪神，因为我们知道神多爱他的儿子，对不对？神多尊重他的儿子，神创造整个万有都是为他的儿子。神到最后看见整个万有都要在他里面同归于一，对吧？那么所有一切都是为着他的儿子，所以呢神绝对不能容得下我们里面除了主耶稣基督之外还有别的人事物在里面啊。我们这个呢就是我必须要记得啊，很重要的一点，很重要的就是你看主耶稣在那个变化山上啊，跟这个彼得、雅各、约翰三个人在一起的时候啊，那么忽然之间有摩西跟以利亚出现，对不对啊？那里就代表着哈，彼得的那句话就代表着犹太人心中的那个感觉了，对不对？那么他们说彼得就在那里这个兴奋的这个开始胡言乱语了，对不对？哎，他就说哇，我们在这里真好啊，我们好不好搭山做棚啊，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是吧？你要知道这个代表什么？是代表犹太教的传统，他们心目中间除了主之外呢，他们还有别的东西跟主平等的了啊。这个彼得也不想一想主多么的尊贵，他居然搭个棚子给他住啊。那么这个所以呢他这个话一讲完了，你看见马上神就觉得这个话不对，就立刻怎么样用烟云把整个情况遮住。 遮住之后呢，那么后来他们在一睁眼一看的怎么样，就只见耶稣，怎么不见一人，对不对？我们知道那一个故事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了，今天神不容许我们在他的儿子之外尊重任何。我们晓得地上不管你是多伟大的人，多么有成就的人，你不能跟主耶稣来比较的。在教会里不管你是多属灵的人啊，就是属灵像保罗像约翰这样的人，也不能跟主耶稣相比。就是呢那个像旧约的大卫，像摩西这样伟大的领袖，也不能跟主耶稣相比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要知道在这个在属灵的事情上面，神只给了我们一个模型，这个模型就是主耶稣基督的自己啊。我们除了主耶稣基督之外，不可以用任何其他的人做模型。所以感谢主，主到地上来，他不仅是代替我们，他也代表我们啊。所以这个代表我们的意思呢，就是他做模型这个意思在里面。所以我们刚才讲到这里有三个重要的原则：基督的意念、基督的身高、基督的彰显。那就说这些事情不仅是显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就怎么也是属灵的原则，今天我们需要遵行，需要在这里面来学习啊。那么我想我开头的时候呢，我要把这些哈圣经中间的比较这个好像属于原则性的事物呢，先给弟兄姊妹一个清楚的一个讲解。那么这些东西呢，也许对我们来讲有人听起来觉得比较乏味一点，但是呢弟兄姊妹很重要，因为一切的事物都根据在这些事物上。那么最值得我们在主面前思考的在主面前好好的默想祷告的，也都是这些事物。如果我们对这些东西如果能有清楚明亮的认识的话呢，就只能在圣经中其他的事物来讲的话，你要明白就不难。那么我们好，现在我们要回到这个第五节这里哈。那么使徒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说呢，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啊。这个心这个字，这个心这个字在圣经的原文里面哈，那么它是有个希腊字是这么样子的。这个希腊字呢，就是这里这个心这个字啊。那么这个字呢，它有很多不同的翻译啊，就在新约圣经里面就很多不同的翻译。那么我想我先把这个字的意思呢，给弟兄姊妹们做一个解释。那么我刚刚讲了，我们开头用了意念这个字啊，我比较喜欢这个字，因为这个字所包含的意思呢，比较代表这里所有的意思啊。那么这个字呢，在希腊的原文里面哈、啊。那么如果我们直译的话呢，可以把它翻成心思 mind， 心思可以翻作心思。那么也可以把它翻作一种的倾向啊，听得懂我的话吗？啊，这个倾向的英文叫做 inclination 啊， inclination 就这个倾向。倾向啊，所以我们先如果用这样的翻译也很好，以基督的心思为心思啊，或者说呢以这个基督的倾向为倾向啊，那么呢也可以把它翻作心肠，以基督耶稣的心肠为心肠，这也是蛮不错。这个在就希腊里面哈、啊，直译的话呢有这些意思在里面哈、啊。那我们看见的新约圣经里面啊，这个字在不同的圣经不同的经文出现的时候，它也有不同的意思在里面。那么在路加福音第一章十七节，路加福音第一章十七节，他这里讲到以利亚的心智啊，那么这个字也翻作心智。所以你也可以讲说呢，我们以基督的心智为心智啊，这也是非常好的一种方法，对不对？那么这个不仅在路加福音一章十七节啊，在哥林多前书十四章二十节那里哈、啊，那他讲说在心智上要做大人，这个心智啊，那个也是翻作心智，所以在新约圣经里面哈、啊，你看见它有不同的意思出现，它这个意思也是非常美丽的。那么在罗马书第八章里面呢，五六七三节里面出现这么一个字，叫做体贴啊。所以呢， 你看这个字啊，实在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很好的字啊，它可以翻作以耶稣基督的体贴为体贴。大家记得罗马书第八章那里的话用在什么事物上吗？他说体贴
肉体
的
就是
死，体贴圣灵的就是生命
平安。
好，那么这里他用了体贴这个字，我们晓得我们中国人对这个体贴这两个字很有领会的，对吧？啊，一讲到体贴的话，就是这个非常的这个温柔哈，要非常的细致，对不对啊？啊，所以有人讲说呢，这个圣经中讲这个圣灵啊，圣灵的表号是什么？是鸽子。那么鸽子呢，是一种很敏感的动物了。啊，那鸽子啊，你看见你稍微靠近它一点啊，稍微动一下，它马上就飞走，对不对？所以因此呢，他们用这个来形容圣灵，那意思说呢，今天你对于你里面的圣灵啊，保罗就用了这么一个字，说你要体贴圣灵，因为圣灵太爱我们，对不对？所以你需要体贴圣灵。你体贴圣灵的话呢，里面就有生命和平安。他们就有人形容说，这个体贴要怎么形容它呢？就好像你端一杯水呀、啊，像我这杯水呢不满，对不对？我拿着到处走就可以了。如果呢，那么今天呢，家里的主人把这个水倒得满满的这么一杯的话呢，哈，那你拿起来的时候呢，你个走起路来，这样很小心，对不对啊？你这个稍微动一动，啪就泼出来了，是吧？所以他就说用这个形容，这个叫做体贴。所以今天圣灵在我们里面也是一样哈，你跟随圣灵的感觉呢，要非常的细嫩啊，非常的这个温柔。那么这个字呢，在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十节里面呢，把它翻作思念，好，以基督的思念为思念，也是非常好啊，就想念一个人的。那么这指的主耶稣基督的心肠，对不对？啊，我们知道主永远纪念我们啊，永远想念我们，他在宝座上面还思念属于他的人。那么在腓立比书第一章第七节里面就把它翻作意念，意念。那么我们这一次呢，在这里读这个以弗所书腓立比书的时候呢，我们把它翻作意念，好，我们现在翻作意念啊。那么你看哈，在腓立比书第五章第二章第五节到第八节哈，这是一段呢非常特别的启示。我们真是很稀奇啊，圣灵在保罗里面居然做了这么一个工作，把主耶稣基督的意念呢，那么向他完全启示出来。因为我们知道保罗啊，在肉身中间没有跟随过主耶稣，他不是十二个使徒之一，对不对？他从来没有见过主耶稣。但是呢，圣灵用一个特别的一种启示呢，居然叫他能透视主耶稣基督的内心，并且呢，你看在这里也不是光是一种感觉而已。很清楚的把主耶稣基督的意念的一些点描述出来啊，哇，我们知道这是非常美丽的一件事情。所以在全本圣经里面哈、啊，弟兄姊妹们，这几节圣经呢，把基督的那个超然的美丽启示出来。我们的主实在是美丽。那么你按照肉身来讲的话呢，圣经讲说他没有加行美容啊，像根出于干地，所以主耶稣外表不好看的。所以他这个还不到三十岁的，人家看他像五十岁，啊，所以有一次他们在跟犹太人在谈论的时候，那犹太人就讲说，你还不到五十岁，你哪里见过这个亚伯拉罕呢，对不对？其实呢，主耶稣才三十岁，那就所以有人就领会出呢，这讲到主耶稣基督的苍老啊，他的劳苦外表看起来是非常的不好看的，但是呢，他里面的生命啊，里面的意念呢，却是超凡的美丽。我们下面解释的时候，弟兄姊妹你就感觉到实在是非常的美丽。那么我们晓得在圣经里，在新约时代中，神对使徒保罗有两次特别的启示。一次的启示呢是在腓立比书第二章，另外一次呢就是在哥罗西书第一章。哥罗西书第一章第十五节到十八节呢，论到主耶稣基督在整个宇宙中间的独特的地位啊。那么腓立比书呢就讲到他内心的世界，我们可以说这是全人类啊中间最美的意念。 主把这些意念呢启示在我们中间呢，他不仅喜欢我们知道他的心思意念是怎样啊，弟兄姊妹们，他并且要我们呢拥有这种意念。所以你知道这句话哈，这个你们当以基督的心为心啊，在达比圣经哈翻译里面它是这样的， For let this mind be in you 啊，他说要让这种的意念也在你们的里面啊，这是神对我们所起的一种心意了，只要我们都要有耶稣基督的这种的意念才好。那么弟兄姊妹，为什么哈在这里保罗谈到这个意念的问题呢？我们晓得在基督徒生活中间呢，意念占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地位。下面我要把这个意念的这个重要啊，那么和弟兄姊妹们做一个解释。那么在我们的这个中文里面哈，那我们可以把它分得比较清楚，像英文有的时候这个字反而不大容易分得清楚，因为呢英文只用一个 mind 的这个字哈，就把它全部都包括了，对不对？那我们中文呢，我们可以做一个比较详细的解释哈。我们都晓得我们这个人里面呢有思想啊，这个思想呢是一个机关，是在我们人的魂里面的一个机关啊，思想是一个机关。那么这个思想呢，它有想的这个功能，对不对？所以想是它的功能啊。我们因为有思想我们才能想，对不对？你没有思想你怎么想呢啊？你认为人里面有这个思想，所以你就会动脑筋了，对不对？我们讲动脑筋的就是会想，对不对？但是这个意念呢，弟兄姊妹们，那比这个想啊还要来得更深入一点点。所以意念呢，我们把它翻成什么呢？意念把它翻成一个成型的思想啊。成型的思想啊，那么就说平常比方说有些事情你会想一想就忘记了，对不对？但是有一些东西在你的里面呢，不仅是光想一想的问题，它在你里面成了一种观念，成了一种看法，对不对？那么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那个就变成一种意念，这个意念我们叫它叫做成型的思想。那么就是说呢，在这件事情上面呢，你经过了长时间的一种的思想上的一种的训练，或者一种的操练，中慢慢在你里面就成型啊。比方说我们今天受教育好了啊，有的人受科学方面的教育啊，那个就讲话起来都有科学的味道，对不对？有的受文学教育，一开口都是文学；有的哲学，那个开口都是哲学，因为他哪一个脑子里面都是这些东西，他的思想被训练成这种情形，对不对？那么所以这个意念是一个成型的思想。圣经中的确给我们看见主耶稣基督的意念是一个成型的啊，他后面我们会看见他有一些的特点可以你可以来描述。那么就说呢，有一些事情啊，在我们中国人呢，我喜欢用这么一句话啊，可能些年轻的人可能不大不知道能不能懂得这句话的意思啊。中国人讲这个念之在之，你懂得这句话的意思吗？啊？
嗯，怎么
行？
那个，
嗯，
你有心的，
上面的，我想不起来。两个诗啊，不对，
主
得心，你知道就好，不行。
中国人叫做念之在之，就是说呢，这件事情在你的里面呢，你不管在什么时候，他都不会忘记的。你吃饭也好，睡觉也好，做事情也好，他就是在心里面。因为怎么这个我们称它做意念，称它做意念。那么这是很重要的啊！你看主耶稣，无论到哪里，无论在什么样的环境里面。无论遭遇什么样的打击，无论遭遇什么样的大的困难，所以甚至最后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呢，它里面的情绪都是这样的啊。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意念很重要啊。那么，我们现在呢哈，让他再解释一下这个进一步的解释一下这个意念跟这个生命之间的关系，这是跟我们基督徒的经历也有密切的关系的。所以我们为什么保罗在这里要我们有耶稣基督这样的意念呢啊？ 那弟兄姊妹，我们晓得哈，这个意念跟生命的流露有非常密切的关系。那么这个意念呢，就好像一个管道，啊，像一个 channel 一样，一个通道一样。那么呢，这个生命呢，就是那个水流。那么如果你有美好的意念的话呢，啊，那或者是这样说哈，这个意念呢，它可以控制生命的流露。那么这就告诉我们，今天基督徒我们知道我们充足的领受的生命是一个不得了的生命了，对不对？你所领受的生命呢，这个不是光是这么一池子的水啊，你乃是一个活泉呢，对不对？那圣经告诉我们说，有信他人可以从他的腹中流出什么活水的江河啊，那就知道我们里面有很大的泉源了。那你说我怎么没感觉到呢？啊，我怎么常常还是很枯干呢？啊，我做基督徒怎么过的这个都不快乐呢？不像别人流的这个好像生命的活泉在里面涌流呢？弟兄姊妹们，因为怎么样，你的意念不够向主耶稣啊，你没有一个管道能够把这个引发出来。所以我用一个很浅显的比方来讲啊，这个意念就像水龙头一样啊，像水龙头一样。那么我们知道这个自来水厂的水多得不得了了，对不对啊？啊，那么你只要这边能打得开来的话呢，这个水就进它流了，是不是啊？当然我们不会进他流，因为这个进他流这个水位很高所以有的时候需要控制。那么你有的时候呢觉得水太大了，你说说把它控制一点，它就流的小，对不对？你要叫它大就大，要叫它小就小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意念在我们基督徒属灵生命的经历中间就像这个水龙头一样啊，而我们里面拥有丰盛的生命。今天呢，为什么很多基督徒主的生命从他身上彰显不出来呢？因为他的意念不能用啊。所以这个意念跟生命之间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系在里面。那么我们晓得意念呢是看不见，对不对？生活是看得见啊。所以这里呢在苏林经历上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呢，那么就是看不见的控制看得见啊。苏林的事情是这样。所以今天有很多基督徒啊不太明白这个啊，所以有很多时候我们要求生活上的这一些所谓的这种 counseling 啊，所以这种的教导啊，这种帮助，有时候讲得太白了，对不对？讲得太白了，好像你用外面这些方法你就能达到了。就是基督徒的生活不是这样，保罗给我们看见了，你要是开发你里面的意念啊，是那个看不见的那一部分的控制外面看得见。基督徒生活是这样的，所以你要先把里面的光景解决了，它外面的光景就自然就改变了。今天呢，不是从外面上面给你一些什么教导，我们知道那是孔老夫子做的事情啊，那不是主耶稣做的事情啊，那是世界上教育家做的事情，那个不是主耶稣做的。主耶稣做的是什么？把你里面的光景改变，你外面自然的生活就改变了。所以基督徒呢，如果里面不能改变，光外面的改变，弟兄姊妹，那是一种假象啊，那个不能持久，过一阵子就看见整个情况就完全这个没办法维持的。所以我们要知道，今天呢，在属灵的事情上是看不见的控制看得见，所以因此的意念非常的重要啊，意念是在我们里面。所以因此我们要对今天这个好基督徒下一个定义，什么叫做好基督徒啊？弟兄姊妹，什么叫好基督徒啊？现在你们可能大家都会讲了。好基督徒呢，就是有什么美好意念的基督徒啊。现在我们要对这个好基督徒下定义啊，美好的意念，美好意念的基督徒，那个才叫做真正的好基督徒。所以好基督徒呢，不是光是礼拜天夹了圣经做礼拜呀、啊，奉献点钱呐、啊。做点善事啊，当然这些都是好的哈。那弟兄姊妹，这些东西在神的眼中来看还不是最好的。真正的好基督徒是里面的意念美好。就我自己常常感觉哈，这蒙二三十年来了，真正碰见那个有美好意念的基督徒不太多了。哎呀，我们才觉得我们真是不会走神的路，对不对？我们弄来弄去还在外表上面哈。啊，就是要求自己的行为脾气早发一点，这个讲话温柔一点啊，就弄了半天呢，结果跟一般的宗教徒所做的方法差不多啊。弟兄姊妹，神的路不应该是一个宗教的形式的路，对不对？ 神的路是生命的路，所以神必须改变我们里面的光景啊。所以呢，在我们基督徒经历最基层的东西就是我们的意念，这个意念必须美丽。你有美丽的意念，弟兄姊妹，你基督徒的生活定会是美丽。所以你会发现一些基督徒的那个光景哈，这个里面的心思意念的，它这个被仇敌占据，充满许多败坏的事物啊。所以外面呢也表现不出基督的生命了，对不对？所以在这里哈，顺便插出去再讲一点点啊，弟兄姊妹，这个圣经中啊有许多的名词都有它的用意的。比方圣经中常常提到人心的问题啊，提到人的思想问题，这两个东西之间呢也有密切的一个关系的啊。所以圣经中讲说你要保守你的心啊，胜过保守一切，对不对？一生的果效怎么样，都是从哪里出来的？从心里面出来的啊。所以基督徒要好心啊，你这个心一不好啊，你这个思想就不对，那是不是这样的？平常我们这样啊，假设我们这个人的心里面呢，开始这个对一个人呢产生嫉妒啊，产生什么，我们思想就开始在那转啊，那都是不好的思想，对吧？想他都是想坏的啊，怎么都是往坏方面想，为什么？心不好，对不对？心不好啊。所以基督徒啊，这个心很重要。那弟兄姊妹这里告诉你，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所以他把它翻作这个心字啊。所以这个字就包括我们今天所讲的意念的问题在里面了。一个好心的，真正美好的意念才可能有好心的，对不对？我们所说的好心啊，还不是世人所说的好心啊。等等我们就讲圣经所讲的好心到底是什么样一个心，什么样一种的心思，对吧？所以呢，一个好基督徒啊，现在我们对好基督徒下一个定义，好基督徒是什么？是有美好意念的基督徒啊。这是神所要的。那么我们看见哈，这个旧约时代中间呢，我们举一个人来解释，像大卫，是吧？大卫呢是一个真正是一个爱神的人，啊，大卫实在是一个美丽的圣徒。那么大卫最会怎么写诗篇啊？写诗篇。我们晓得大卫是一个非常好的音乐家啊，我们晓得大卫哈，啊，不仅会写诗篇啊，大卫还很会唱歌呢。啊，你们晓得大卫很会唱歌，啊，他曾经写过一段话，他讲的是我大卫做以色列的美歌者，他懂得美声唱法的。我想说现在唱歌啊，一种意大利的唱法叫做美声唱法啊，大卫唱歌非常好听的，我不晓得唱高音还是唱中音，不知道。不过看他所写的这些诗篇的这种情况啊，有点像是唱中音的，这是我的猜测了，因为他的话语非常的雄壮，就这些地方感觉真是好啊，就是美丽啊。那么大卫呢，不仅会唱歌，我们说大卫还会制作乐器，这是个天才的音乐家呢。所以在旧约圣经中讲到好多大卫的乐器啊，大卫年间大卫发明的乐器。所以在大卫的年间呢，啊，哇，他们的那个诗班呢很大。各式各样的乐器啊，这些祭司们会演奏，并且呢，大卫还会写歌啊，写歌给他们唱。所以大卫的年间，我常常想，中国的大卫的年间，恐怕就像你今天来到维也纳差不多了，到处都是音乐啊。他们告诉我们，到欧洲，你到维也纳，到处都是音乐，哈，哦，那个到处都是古典音乐啊，那美的不得了。那么就证明我们知道，大卫的年间的神得着特别的赞美。这都大卫特别的赞美。为什么大卫啊能写出这么美丽的诗篇呢？就是因为大卫里面有一个美好的意念啊。他这个美好的意念呢，从哪里来的呢？因为他里面有一颗完全的心向着主。在旧约圣经，我们难得看见有人爱神像大卫这么爱神的。你看看大卫最后一次呢，把这个约柜啊，从这个俄比以东的家里面迎回大卫城的时候啊，哇，那幅光景多么感动人呐，啊！这个约柜每走六步路，每走祭司台的约柜每走六步路，啊，大卫就在那里跳舞啊，在神的面前跳舞歌唱，那么击鼓作乐啊，圣经就讲说，那么他在烧香敬拜神，每走六步路啊，他用这么虔诚的光景把这个约柜迎回大卫城。我们晓得弟兄姊妹们，这个呢 在大卫的心目中间，神是高过一切。所以大卫呢，一登上以色列家的宝座，按理讲就是他做皇帝了，对不对？做王啊，是整个以色列国家的元首，这是多么崇高的地位啊！那么他呢，可以呢，派着他的这个底下的文武百官去迎接，用盛大的场面迎回这个约柜，那已经算是很不错了，对不对？大卫不，大卫说我要自己在那里来迎接的，他就自己亲自的在那个约柜的跟前了，迎接约柜，回到大卫城里面。大卫呢，坐在以色列家的宝座上面，看这些荣华富贵如同粪土，他的心只爱神，只要神。这个人在圣经中是难得的，旧约圣经中非常难得。我讲一个我的自己亲身的故事给你们听啊。父亲80岁生日了，那么有一天吃完晚饭之后，我们都回到家里去之后呢，大家坐在那里就这么随便聊天，也不知道做什么了。后来我那个二哥就建议他说，这样吧，他说爸爸妈妈坐在这里，他说我们这七个兄弟姐妹轮流表演个节目，每个人呢在这个父亲的跟前呢表演个节目。那么就是好了，那么老大先呢就找我大哥了。我大哥那个时候已经50多岁了，他给牙齿门牙也掉了，这个没补了，那个样子看着有点滑稽滑稽的。但是他已经自己有五个儿子了，他已经五个儿子，那个儿子都读大学了，你知道吧？那么呢，他就这个我这个大哥是学数学的，那怎么会表演呢？这根本这个向来都不会表演。他就跑到那个父母面前，他说：“好了，那我就唱一句这个京戏好了。”他就这么斜着这么，但不会表演了，这么唱了一句哈、啊。那么我们全家人在那里啊，一方面觉得很好笑很滑稽，忽然之间我大家大受感动，每个人都掉眼泪，全家都掉眼泪，非常不堪。因为这个呢，也不是在外人的跟前，是在父亲的跟前，就是为了讨父亲的欢心啊。结果大哥呢，你看自己是五个孩子的这个父亲，对不对？会做出像小丑一样的动作，为了讨父亲的欢心。因为就在那一天呢，我正在那看我大哥这个表演的时候呢，忽然之间我眼睛看见大卫在约柜跟前的光景。为什么？大卫看起来是父亲，所以他迎约柜回来的时候呢，他要自己亲自去把他迎回来，多么感动人啊！所以你知道，难怪大卫也写诗篇能够那么样的美丽，就是你这个人整个的心思意念都被神所占据。他真是除了神之外，他不要别的事物。虽然我们知道大卫有软弱有失败，对不对？但是大卫的心呢，是永远向神自己。所以弟兄姊妹们呢，我们知道这个一个人呢，要能够把主耶稣基督表现的那么样的美丽，你里面必须有基督那样的意念啊。所以我们刚刚提到这个唱歌的问题啊，你知道这个唱歌这是也是一门学问啊，蛮有意思的。这个我从前不太懂，我以为是唱歌嘛，那就是这个有人告诉他运气啊，把气运足了，他把嗓子口张大了，然后用力唱出来啊。所以我从小就是这样，那个时候唱歌尽量大声的，但是我们知道那个伤喉咙。那我们以为说唱歌是完全讲究这些外表的技巧和方法，只等到我一天碰见一个真正懂得唱歌的人啊，他告诉我。他们意大利人学声乐怎么样唱，然后告诉这些声乐家他们这个唱歌的这些方法。我头一次听见一个东西叫做 voice of mind， 它叫做这个声音的意念啊，声音的意念。他说一个人真正唱歌唱得好啊，还不是光在乎外表的技巧，乃是用他的意念来控制所有的一切东西。他的意念控制他的呼吸，他的意念控制他的声带，他的意念控制声音的位置，他的意念控制声音的大小。所以一个人歌唱的时候，他甚至他讲的有这个唱歌的图形，歌图啊，我都从来没听说过这些名词。他说这个人唱歌出去说这个声音他要多大， 他要有音量有多大，他的范围有多大，完全用他的意念来控制的。他要高要低，全部用意念来控制。所以呢，我后来慢慢才懂，唱歌原来也是培养意念啊。所以难怪有的人到了一个高音的时候呢，如果是你的话，我你我的话，我们想，哎呦，那个这一次唱上去，下次能不能唱上去，对不对？你不知道，对不对？他们有意念的人，就他意念已经到这里了，等于你是一定在那个情况中出去的啊，这是很奇妙的一件事情。那个你们，我因为这里有小朋友讲点故事。你们晓得这个世界上很出名的一个歌唱家叫做卡罗素是吧？叫歌王哈。那么他的故事就是这样，他很有意思。他这个年轻的时候，他是满心想唱歌啊。所以我记得我头一次去学这个唱歌的时候啊，我那个教授对我讲一句话，他说啊，你喜欢唱歌对不对？我说喜欢的。他说你啊，要喜欢到一个什么地步呢？要你把唱歌看得比你的性命还重要。他说你们讲这个不行。我说那个没有任何东西比主更重要，对不对？我怎么能把这个是唱歌变成这个？他看我没有点头啊，因为他要求我呢，这个要，你知道这种就是要求奉献，你知道吧？你做任何一件事情呢，你一定要，他意思说你一定要有这么个意念才能学得好的了啊。所以那个卡罗素呢是一个非常喜欢唱歌的人，所以有一次他就是去找到意大利最好的一个这个音乐这个老师啊，准备去学声乐啊。我们去学的时候呢，那个声乐老师好，来给你这个audition一下，这个试试音呢。他完之后他就对他讲，他说你呀、啊，他说我看你还是去卖那个白糖糕算，他说你不要唱歌了，你去卖那个卖糕算，去卖东西，他比较有前途了，唱歌没前途。就这个卡洛素就很难过了。回到家里面去之后，他想这个老师不要他，他怎么办呢？他满腔的这个心思要唱歌，你知道吗？那他自己就怎么学呢？他就这个他的这个传记我告诉你们，他就自己啊，每天呢对着那个大柱子，把那个脑袋顶着柱子上的，就每天在哎呀喊呐、啊，这个练，结果没想到这样给他练出来了啊。那么当然开头的时候大家也不晓得他这个歌唱的多好了，他自己在那练，拼命的练。后来他就当兵去了。那么当兵呢，那么到了军营里面的时候呢，这个大家住在一起嘛，你这个唱男高音不行的，对吧？你不能随时这个张开口就唱啊，这个吵别人，对不对？所以有一次啊，这个中午啊，下午到这个中午吃过午饭之后呢，他这个喉咙发痒啊，到处想找地方唱歌，没地方唱的。然后来就跑到一个房间里面了，找了一个空房子，就在那把那门关起，在里面放开喉咙大唱啊，哇，唱，结果没想到哈、啊，那隔壁的房间呢，就他们队长住的，那个队长正在那睡午觉呢，就给他这么哈哈哈大唱特唱，都吵醒了，对不对？那个队长很生气，过来就把他责备一顿啊，说你这个人家休息时间你怎么可以大喊大唱的呢？他说我忍不住了，我还唱歌啊。那么。好了，给他训了一顿之后呢，乖了几天，过了几个礼拜，这个喉咙还是发痒，这个没要给他吼，给他唱，他很难过。那么，过了几天呢，他又跑到那个房间里面去，他忘记了，跑进去了，又关起这个大唱特唱，又把那个队长吵醒，队长生气的时候呢，就好，你喜欢唱对不对？喜欢唱，那么就叫那个兵把他抓起来，啊，犯规了，抓起来之后呢。然后就用一个车子呢把他拖走。那么平常啊这种的动作是什么呢？是那个兵啊犯了重大的错误，拉出去枪毙的时候啊，那么处死了，对吧？他有这种举动，用车子拖出去了。所以那天呢，这个他就站在那个车子上，那个车子把他带走。那其他这些当兵的站在看着他，大家就掉眼泪了。他就想说他也没有犯什么大错。光唱唱歌就拉出去枪毙了啊！只不过唱唱歌呢，就处死了。哎呀，那一同当兵的就很难过了。结果呢，这个车子拉出去不是拉出去枪毙，就拉到那个附近一个村庄啊。那个村庄里面，那个队长正好知道那个村庄里面有一家人家里有个钢琴，所以就拉到那家人那里去之后呢，意思就是好了，你兵也不要当了，去唱吧，就叫他去唱歌去了，就这样子唱出一代歌王来了。啊，那么又怎么这个叫什么 voice of mind 啊？就一个人的心思意念呢，他被这个东西充满了，啊，占有了。 所以你知道我们的心思意念啊，控制我们的生活和行为的啊。我们想什么，我们常常就是做什么，对不对？我们的行为受我们的意念所控制的。今天也是一样，如果我们的意念是被主耶稣基督所控制的，如同主耶稣基督那样的情况，并不你下面的行动就像主耶稣了，是吧？所以这个意念呢，跟我们这个生命之间的这个关系啊，非常的密切。所以一个基督徒啊，你要叫你的生命呢能够像活泉一样的涌流的话呢，你必须有基督那样的意念，好像开关一样能把它开出来，生命的光影才能够流露出来，那么你生活才能够表现出来。那么好，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哈，那保罗写腓立比书哈，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么就是保罗不仅爱腓立比的教会，跟腓立比的弟兄姊妹们有密切的关系在哈。那么并且呢，当时呢，因为在腓立比的教会里面发生一点小小的难处，这个难处呢哈，就在第四章里面，你们看第四章了，这个第二节。他说我劝有阿爹和寻租基要在主里同心，这个同心这个心啊，原文就是意念。我也求你这真实同父异儿的帮助这两个女人，因为他们在福音上曾与我一同劳苦，还有格利美，并其余和我一同做工的，他们的名字在生命册上。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啊，保罗写腓立比书，那么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啊，就是因为在腓立比也有两个姊妹，他们中间发生难处。这两个姊妹呢，他们的难处在哪里呢？保罗就发现是有基督徒啊，意念上不够相同，所以他在这里要求呢，寻都基跟这个有阿爹两个人呢，要在意念上面相同啊。那么我们就问说，那到底同谁的意念呢？啊，现在大家都很聪明，都知道要在同基督的意念。当时他们两个姊妹还不晓得呢。那么这个有阿爹呢，是要同寻都基的意念呢，还是寻都基同有阿爹的意念呢？不是的，这就是拉到腓立比书第二章呢，保罗说你们要以基督的意念为意念，你们两个人都要有基督的意念啊。那么两个人有基督的意念的时候呢，那么这个难处呢才能够完全被解决。那么弟兄姊妹们，我们这里哈，给我们看见啊，在教会里面，如果我们缺少了这种的意念，我们即使拥有其他的事物，又怎么样，还是会有难处的。那么我们相信这两位姊妹呢，可能都是相当爱主的两个姊妹，如果是普通的两个姊妹的话，可能不会影响整个全教会的，对不对？他们两个人难处成为全教会的难处，你就知道他们两个人定规在教会的侍奉上面，可能是有相当多服侍的两个姊妹。那么就姊妹，这就告诉我们啊，今天的教会里面呢，你看看有多少人真正注重我们里面意念的问题呢？很少。我们多半注重的什么东西呢？恩赐，对不对？啊，注重什么热心啊？那么要追求啊，那么要服侍，那么还有呢，受苦，那这些都是好的，对不对？今天大部分人都注意这些东西，很少人就注意关乎意念的问题。但是因为怎么，今天晚上我们要说，假使你里面没有基督的意念的话呢？你拥有这些的事物在手，还就是仍旧有难处。那么有阿爹跟寻都基这两个姊妹，他们中间发生的难处呢，保罗看出来是关乎意念的问题，心思意念不够相齐，对吗？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今天教会里面人追求恩赐，恩赐是重要，对不对？假使你没有基督的意念的话呢，可以说恩赐越大难处越大。哦，今天教会里面呢，带给教会大难处的人呢、啊，有可能都是你大恩赐的人呢、啊。你不要以为说呢，那个没有恩赐的人会带给教会难处啊，没有恩赐带给教会的难处，顶多会影响这么两三个，对不对？啊，影响一二十个。那么那个大恩赐的人呢、啊，他才能影响几百人呢，影响几千人呢。所以恩赐越大，就说明如果他的意念不够美丽的话呢，就带下来的难处就更大。是在教会历史上啊，到今天的地上的教会，我们看见这种的光景还是这样，好多人恩赐大的不得了啊，讲道的几万人听的啊，十几二十万人听他讲道，然后最后我们发现这里面的意念根本不相符，所以带给教会很大的难处。那么呢， 热心也是需要，对不对？我们真是巴望每个弟兄姊妹都发热心啊。我想这段日子，可能我们在教会中有服侍的人就心中想，哎呀，如果每一个弟兄姊妹都发热心就好了，哇，那我们的聚会就热得不得了，对不对啊？那今天就是看有少部分人发热心，大部分都是冷冰冰。所以我们学侍奉主任喜欢鼓励大家热心嘛，用尽各样的方法鼓励人热心。但就是我们晓得哈，一个人呢，如果没有基督的意念的话呢，他这个热心越热的话呢，这困难越多。在教会里面呢，我都发现我碰见过几个聚会里面呢，他们宁可那个弟兄不要发热心，那个弟兄一发起热心呢，哇，这个整个教会都受不了啊！他一发起热心呢，说这个难处很大。我记得从前在台湾，我们也碰见过一些基督徒是这样的，哇，有的人一发起热心来的时候呢，叫你受不了。有个弟兄他就是这样的，他突然这阵子发起热心来了，每个主日早上六点钟就到会所，然后到聚会地方去了，到了会所里面呢，就在那里拿卷起袖子，拿起抹布啊，就开始在那里擦窗户，一面擦一面就是大声唱诗歌，那么那个时候我们那个会所里面正好那个侍奉主那个全时间的弟兄就住在楼上。所以他礼拜天早晨呢，六点钟就来了，唱诗歌啊，一面唱啊，一面等等心里面在埋怨，这么晚了还没有人来，就这样。那个弟兄啊，在楼上给他吵得简直不能睡啊，所以呢，有一天就受不了，就下来就说，哎，弟兄啊，早上6点钟天还没亮呢，他说你来这里啊。这个擦窗户摸板凳啊，这个我们很受感动啊，对不对？能不能呢声音小一点，不要小声，不要那么大声。好，弟兄们一劝他，他马上就冒火了。哦，我到教会里来，这个擦窗户摸板凳，你还不满意我？不干，把那个抹布一丢啊，回家了。一回家了，几个月也不来聚会。不仅不来聚会啊，连吃饭都不祷告啊，所以你知道有一些基督徒就是这种的情形的。所以呢，他这个一发起热心来的话呢，叫人受不了啊。所以弟兄姊妹们，热心是好的，假如我们里面有基督的意念哦，你再加上这个热心的话呢，那就比较美丽的。所以这个基本东西在我们的里面啊。那么比方说追求好不好呢，我们现在大家到这来都是来追求了，对不对？我们是巴不得每个弟兄姊妹都起来追求啊。但是你如果没有追求到那个基督的意念在你里面成型的话呢，弟兄姊妹们，你的越追求越烈啊，结果呢骄傲越大。有的人真的追求到一个地步就变得骄傲了，从前不追求的时候他还蛮谦卑的，看见什么弟兄姊妹都觉得自己不行了，但是这阵子追求的时候呢，好像他抬起头来了，觉得你们都不行了。变得骄傲起来了哈。有没有这样的情形呢？今天在教会里面这样的情形很多，很普遍的。弟兄姊妹追求是好的，但是呢，我们的追求要有基督的意念在背后作为一个控制的力量，就是那么你的追求就在正路上面。越追求属灵，你这个人就越谦卑，越相信耶稣。那么服侍好不好呢？因为我们都觉得教会中的服侍太少了，对不对？人太少了，觉得大家都起来服侍啊。但是我们知道，有的人呢，你如果里面没有基督的意念呢，你服侍就变成马大了，对不对？思虑愁烦了。这个服侍到一个地步，这个心里忙乱，对不对？就开始怎么样发怨言啊？所以有的人呢，服侍到一个地步，怨言就出来了。弟兄姊妹们，我们不要以为说像这一些好的属灵的东西啊，我们光是单单的做这些事情就够了。你里面需要有基督的意念在背后来帮助。我们相信这两个姊妹啊，在菲律宾的教会，定规都是卷起袖子服侍人的。他们可能非常的殷勤的服侍别人，但是两个意念不同产生难处，对不对？所以在这里哈，这个服侍呢，服侍要有主的这个、
主的意念在里面的时候呢，那么你的服事就不会带来怨言。我在台湾时，我曾经碰见一些年长的弟兄姊妹，他们真的是跟随主啊，那个生命非常的美丽。他们在教会里，无论他们做了多少，受了多少的委屈啊，你看不见在他们的口中有怨言，他们从来没有怨言的。哎呀，真是美丽。到了教会里面来做一些事情呢，心甘情愿啊，他不是人家的勉强安排一定这样，不是，他礼拜天早上来的时候，他就是那么心甘情愿的服侍。我曾经跟你们讲过，有个弟兄，最近他才到主那里去，真是一个很好的年长弟兄啊。那么我那时候刚出来侍奉主啊，住在那个会所里面，早晨起来了，这个跑到那个会所里面去做，站在那不知道做什么。那个弟兄就看到我了，我来他说这个我来教你怎么擦凳子。他是台湾的一个很大的公司里面的老板，哇，这个大财主，有钱的不得了的。礼拜天早上到教会来拿凳子，拿个抹布，哇，那我从来没看见人这样抹凳子，把个椅子这上面不仅这个地方抹干净，后面也抹干净。然后把那椅子翻过来，那个底下也抹干净，那最后把每个腿都抹干净。哎，他说弟兄啊，要抹凳子要这样抹。他是做一次我终身难忘。这真是服侍主心甘情愿啊，就不像我们有的时候做呢，就算了，对不对啊？他这个是真正的服侍。那么呢，他服侍的时候，他有没有去埋怨别人？他也没有，他不说你们怎么搞都不会服侍啊，这个都，他也没有这样啊。那么他心甘情愿的服侍主，因为呢，他里面真的是爱主，他那个心思意念像主耶稣啊。所以只有这样的人服侍越多，弟兄姊妹们，他越快乐，他没有服侍到最后出怨言。今天我们如果服侍到最后出了怨言出来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个心思还不够转换。啊，不够像主。你看主耶稣在地上服侍我们，有没有发过怨言呢？啊，最后那个钉在十字架上去了，对不对啊？你都听不见他有任何一声怨言，对不对？啊，钉在十字架上，他还说什么？哇，赦免他，因为他们所做的不知道。他站在别人的地位上替别人想哎，啊，他甘心情愿。所以这个意念多么宝贵的，还有这个受苦啊。那么这也是很奇妙的，基督徒受苦总是叫人很受感动的了，对不对？但是有的人呢，这个受苦越深的话呢，他越定罪别人，这是一个很大的矛盾。这个人自己受苦之后呢，他就觉得你们都不够资格，都不够爱主啊，像你们这样的基督徒啊，这个将来还上天堂了。我就碰见过这样的弟兄啊。他自己曾经在大陆上被关过20多年了，而出来之后，即使定罪弟兄姊妹，这些弟兄姊妹不够。那么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受苦的时候，有没有这种感觉、这种意念？你完全闻不到那个味道，对不对？啊，就像什么呢？圣经中描述的这个单一里的三个朋友啊，不肯拜那个尼布甲尼撒的王那个大金像，对不对？最后被丢到火窑里面去烧了啊。那么后来呢，从火窑里面出来的时候，圣经中有个描述什么呢？在他们的衣服上都闻不到火窑的味道。哎呀，多美啊！从一个真正像主耶稣基督的人从苦里面出来的时候啊，你闻不到那个苦味啊。那么有的基督徒受一点点苦了，全天下人都知道，都知道他在受苦了。哎呀，他苦得要命啊，对不对啊？你看我在受苦了，我都受苦了啊！那个火燎味大的不得了。那么这个单一里的三个朋友从火燎里出来，连火燎味都没有。主耶稣也是一样，你看见他受苦，对不对？从坟墓里面出来的时候，主有没有一点点这种味道？一点都没有。那些门徒们呢，还是失败软弱，对不对？你看在那个提比利亚海边的时候呢，那个门徒们又去打鱼去，那么失败啊。那么主耶稣有没有责备他们呢？没有说主说我都受了这么多苦，你们怎么搞的还不醒悟呢？没有这种话，对不对啊？主说什么？小子们，你们有吃的没有？预备鱼饼炭火，这是我们的主。所以弟兄姊妹们呢，因此保罗在这说讲到这个意念的
多么宝贵，也这是我们基督徒最根本。就我们上次讲过啊，我们要学的话呢，要从那个根基学起。君子无本呐、啊，啊，记得吗？那句话吗？君子无本呐、啊，啊啊，一定要从根本上面来学。你要知道今天属灵事物的秘诀在哪里。今天我们光在外表上去学，学来学去你学不像，所以难怪很多人走了冤枉的路啊，弄来弄去的，到最后怎么搞得好像都看不见多少的长进。因此你没有摸到那个基本的点。所以腓立比书是非常宝贵的一卷书啊，把我们带到基督徒那个最根基的事物上面来学习啊。假使你一个人没有基督的意念的话呢，弟兄姊妹们，你的受苦都不美丽啊。我们在台湾曾经有一个弟兄，就是他一个传道人就是这样，那个人的确生活上很受苦，克勤克俭啊，甚至为主受苦。那但是呢，毛病很大，那个有的时候弄得弟兄姊妹受不了。所以另外一个弟兄啊，有一次就讲，他说啊，这个弟兄啊，受苦是受苦，但是受苦不得己。你懂他的意思吗？受苦不舍己。哎，今天呢，我们晓得一个人真正的舍己啊，那就必须像基督这样的意念才行啊。如果你有了基督这样的意念，就怎么那里的受苦像基督一样受苦？给我们看见啊，我们这个生命之间呢，有非常密切的一个关系在里面。那么今天晚上呢，我想我只能讲到这里啊，因为对不起，已经过了时间了，9:10。那么下面呢，那么我们就要讲到这个意念是怎么样来培养的。意念不是天生就有的啊，是经过你的追求啊，经过你自己在主面前的学习操练才有的。那么呢，我先简单的给弟兄姊妹一个 hint 啊，你们回去呢自己再怎么讲好的思想啊。那么在腓立比书2:5-8里面，一共有七个点啊，讲到基督的意念。那么这七个点呢，哈，那么像七步台阶一样啊，对吧？弟兄姊妹回去先好好的思想一下，好不好？下一次来的时候呢，我想我们再来讲怎么样来操练学习啊，那么来学习基督的意念。所以今天晚上呢，我们对这段话也只能开始做一个序言式的交通了，还没有回到圣经的那个本文里面啊。那么我觉得呢，这些序言的东西我必须跟弟兄姊妹们讲得清楚，那我们才知道保罗为什么要把基督的意念摆在我们的跟前啊。那么我们才知道我们里面应当怎样的渴慕，才怎么进行来寻求来追求，好不好？我想今天晚上呢，我们就交通到这里。